大众请合掌，让我们一起来做三归一。阿舍离存念，
阿舍离存念，
我弟子妙音，
我弟子妙音，
始从今日，
始从今日，
乃至命存，
乃至命存，
归于佛陀，
归依佛陀，
两足中尊，
两足中尊，
归于达摩，
归依达摩，
离欲中尊，
离欲中尊，
归依僧伽，
归依僧伽，
诸众中尊，
诸众中尊，
阿舍离存念，
阿舍离存念，
我弟子妙音，
我弟子妙音，
始从今日，
始从今日，
乃至命存，
乃至命存，
归于佛陀，
归依佛陀，
两足中尊，
两足中尊，
归依达摩，
归依达摩，
离欲中尊，
离欲中尊，
归依僧伽，
归依僧伽，
诸众中尊，
诸众中尊，
阿舍离存念，
阿舍离存念，
我弟子妙音，
我弟子妙音，
始从今日，
始从今日，
乃至命存，
乃至命存，
归于佛陀，
归依佛陀，
两足中尊，
两足中尊，
归依达摩，
归依达摩，
离欲中尊，
离欲中尊，
归依僧伽，
归依僧伽，
诸众中尊，
诸众中尊。
尊敬的诸位同修，大德慈悲，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。
好，请放掌，请打开讲义。好，我们接着上次没讲完的进度啊，继续走。我们讲义有提到说，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每天呢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呢、不知道有多少，没有听说过极乐世界有人满为患，不可能。我们这边的人呢、很可怜呢、是什么身？
业报
之身呢、要吃饭，要喝水。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身？法性之身呢、西方极乐世界的国土是什么土？法性土。法性身、法性土在哪里啊？秀玉啊，秀玉什么在哪里？长极光土。长极光土叫做法性身、法性土。品如真那叫什么佛？品如真那是什么佛？法身佛，懂不懂？所以品如真那呢，它在哪里？长极光土啊，极乐世界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是法性身、法性土。人需不需要吃饭？不需要，也不需要喝水。永远健康长寿，容貌永远不变，无量寿，看起来还是年轻，所以极乐世界什么危机都没有。哦，你看我们这个地方有好多危机啊，有粮食危机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能源危机？还有金融危机，对不对？好多好多危机，极乐世界没有听说过，这种名词都没有，更没有这些事情了。这个地方不去还要去哪里啊？无论到哪里我们都要受辛苦啊。唯有到极乐世界有没有苦？
没有
诸苦不受，没有苦，所以叫做什么？
乐。
所以我们讲过， 西方极乐世界的乐不是怎么样相对待的快乐，对不对？那叫绝代圆融的快乐。我们娑婆世界的快乐是什么？相对待的快乐，是有这样东西才快乐，没有这东西我就不快乐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，因为有钱我生活会过得很好，吃得会很好，所以有钱才让我快乐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钱我变成贫穷下贱还快乐吗？不快乐了啊，这个是有一样东西让我快乐。那极乐世界不是，是绝代圆融的。是什么乐呢？没有苦就是乐，对不对？啊，离苦就是乐，没有苦就叫做乐，极乐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世界没有苦，没有苦的事情，也没有苦的名称。至于极乐世界这些众鸟啊，临风大师，临风大师是哪一位？偶益大师。在这边有更有妙解，临风大师就是偶益大师，《阿弥陀经要解》里头说的，他用假设的问答，他问，他说，也许有人问，白鹤、孔雀、鹦鹉、嘉陵频穴这些鸟难道不是恶道的名称吗？这些鸟是不是畜生道？回答，是不是？
是。
你看白鹤、孔雀、嘉陵频穴都是鸟的名字。偶益大师的解释是说，既不是罪报，所以它不是什么恶业所感的，那么一一名字啊都是全是如来的功德。所谓就近白鹤，无非是信德的美称啊，怎么可以说是恶名呢？他的意思如下经文所说，弥陀经上说的，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，白鹤、孔雀、鹦鹉、舍利、嘉陵频伽共命之鸟。这弥陀经上所说的。所以也许有人会问，彼国极乐世界既然有白鹤等鸟，则白鹤之名它不是畜生之名吗？难道不是恶报之名吗？假如有人提出这种疑惑，偶益大师回答说，就是偶益大师说的，经里面说，汝勿为此鸟实是罪报所生，这是经弥陀经上讲的。我们一定要知道，这个鸟不是造畜生业报而生的，白鹤等既然不是罪报所生，则其假名也不是恶名。特别是我们这些众生啊，带着罪业去往生的，这带业到了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有没有三恶道？
没有。
那么这些鸟呢，也许它是从恶道来的，但是呢，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，受弥陀愿力的加持，我们也不会去投胎做这些鸟。为什么？极乐世界根本没有。这些鸟是什么呢？是阿弥陀佛他老人家的化身。大乘教上常讲啊，因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。在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能现种种身，所以这些鸟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，实际上它就是什么？阿弥陀佛。这边搞懂啊，我们佛教经常讲啊，看我这里啊，我们佛教经常讲 一真一切真，对不对？这是指什么？我们说万法为什么所造？为心所造。心真，你看到的世界就真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秽土，因为我们的心清不清净？不清净，所以我们的心污垢，所以现的相呢就是什么相？污垢的相。所以随念一法，因为我们是污垢的心所现的世界，一尘一花一土，随念一物都是污垢的心，懂不懂？一真一切真。那我们现在娑婆世界是一垢一切垢，随念一法都是无垢的。西方极乐世界是为心所现，那个心是什么心？真心，清净的心。所以一真一切真，懂不懂？心真啊，所以一切都是真的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一尘一沙都与妙理相及。这个妙理什么意思？就是真心。一尘一沙皆与妙理相及，懂不懂？任何细微的东西，大的不用说了，细微的东西啊，一尘一沙皆与妙理相及，因为它都是真心所现，懂不懂？所以说这个一切众鸟啊，也是阿弥陀佛真心所现的，对不对？它就不是恶道之名了，它是真金黄金呢、啊，真金所现啊，度众生的精气，听懂吗？啊，精气，用黄金呢、啊，真金来示现度众生的道具啊，懂不懂？啊，这些鸟，这些啊，以金作器，怎么样？器器皆金，所以这些一切众鸟啊，都是弥陀的报身，弥陀的法身，懂不懂？黄金做的器具，这些器具就是黄金。有真金所现的众鸟，一切众鸟皆是什么？皆是真心，皆是黄金，就这个意思啊。所以实际上他们就是阿弥陀佛啊。四诸鸟等皆如来性德所彰显的，并化所作的，故其名字乃表示如来的性德，正是美号，怎么可以说它是恶名呢？怎么可以把这些白鹤、孔雀、鹦鹉、舍利看作是恶名呢？我们这样子看就完全错了。极乐世界一正庄严，皆是四十八愿，花了多少时间修行？五个大劫修行功德所成就的。这里头有没有业？有没有业？
没
有。所成就的有没有业？
没有。
善业恶业全都没有，而是称信的功德所成就的啊。我们听了这句，立刻就会联想到整个极乐世界，一色一香一尘一名，皆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。所以说无非怎么样？无非是中道实相，皆是不可思议法界之全体的大用，它的作用。所以彼国西方极乐世界一一名字皆彰显如来的什么性德？名根体通通是阿弥陀佛性德所流露出来的。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得的身体身相 是什么身？
法
性身。居住的国土是什么土？
法
性土。我们看到树木花草，看到保持得水，以及六根所接触到外面的境界，那个不叫六尘啊。六尘是业报变化出来的，自性里头变现出来的那个不叫六尘啊，全是什么？
自性。
全是什么？法性。全是真如，全是实相。前面我们读过的，全是大涅槃的境界。后面这几句结尾结得好，皆显如来的性德，真的是一尘一毛一香一色，皆是如来性德之所成就。如来已经证穷法界了，这个法界就是真如自性，已经究竟圆满的自性了，证得了照彻心源功德究竟。以一真，刚刚讲的一真怎么样？
一切真。
一究竟，一切究竟。然后又以假名来诠释彰显实法。所以呢，彼土极乐世界一一名字，悉皆什么？
究
竟。白鹤是什么？白鹤，
究
竟白鹤。共命之鸟是什么？
究
竟共命之鸟。四诸众鸟皆如来性德之所彰显，故其假名亦皆是性德的美称，而不是恶名。这是藕益大师所说的大意，说得非常好。真正说的究竟，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本经上所说的真实之寂。那个寂就是究竟的意思，也就是圆满，找不到一丝毫欠缺，自信的圆满成就。下面我们看第二十九愿，住正定句的愿。啊，我们看这个愿文经文呢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皆同一心住于定居。我们看这一段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经文只有四句十六个字，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众生生到极乐世界。我们知道这里面的大众最高的果位有什么果位？
等
觉菩萨。最下面的有什么众生？无间地狱的众生。善导大师说了，总在于什么？遇缘不同，只要有缘皆得往生，没有一个不能往生的。生到极乐世界怎么样？皆同一心。这一个心是什么心呢？真心，不是妄心。我们今天是妄心去的，阿弥陀佛是什么心？真心。我虽然是妄心，我把它换过来了。十方世界哪一个往生不是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对不对？这个发菩提心就是发无上菩提心，就是发愿我要做佛，然后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因为念佛就在
做佛，
所以就统一了。不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他去不了，等觉菩萨也不行， 等觉菩萨没有例外的，也要怎么样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经文里头没有说等觉菩萨例外，实地菩萨例外没有这个说法，没有这个说法，我们就晓得这八个字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凭证，好像到极乐世界的什么通行证。我们有这个，那么绝对一定去，没有障碍，没有去不了的。由于我们呢、第五个愿叫什么愿？无差别愿。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，不取正觉，对不对？第五愿，阿弥陀有发这个愿，所以身比国者，形是指什么？身体、身形。貌是指什么？容貌。容貌包括全身的相貌，形跟貌都怎么样？没有差别，悉同一类，全部都是一样的。标准是谁？阿弥陀佛，是以阿弥陀佛做标准。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我们的身体体质，形是指什么？身形。阿弥陀佛多高，我们就跟他一样，形完全相同，貌呢也完全相同。这阿弥陀佛的形貌，往生者跟阿弥陀佛相同，他没有说凡圣同居土除外，有没有这种说法？没有这个说法。我们就知道了，从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了、到石墨庄严土上上品往生了、怎么样？悉同一类，有没有差别？没有差别。为什么没有差别呢？形迹相类，形啊既然一样，那么心一不一样？绝对一样。我们说相由什么？心生。所以形一样代表心怎么样？也是一样啊，人的相貌相同啊，形迹相类，心也是一样，心皆同一，住于定聚，道理在这里。人相貌相同，我们在观察他言谈举止也相同，他的习气念头也不例外。下面这个定聚要做个解释，这个专有名词定聚是指镇定之聚，镇定聚它是三聚之一。三聚就三种聚类啊，我把那个人啊分成三个，三种善根，有没有？根系不同，分三大类。三聚就是三大类。三聚之说通于大圣跟小圣，小圣也有三聚，大圣也有三聚，意思不一样。一者这里跟我们讲了三种，第一种这个瓜谷里面讲，第一种是什么？镇定聚。镇定聚是说什么？必定正悟的这一类啊，他善根很好，必定这一生会正悟啊，这是一类镇定聚，这是镇定。第二种呢是什么类？邪定聚啊，那他是毕竟不能证悟啊，根性稍差，不能证悟。邪正从这里说的，正定是什么？我们绝对一定会开悟。邪定呢是什么？啊，邪定能得定，但是不能开悟，这不是正定。第三类是什么？不定聚，介于上两者之中，也就是他如果有缘，那就可以证悟； 如果他缘不具足，就不能证悟。是这个呢，是居大多数，也是善导大师所说的总在什么
遇
缘不同，这是通常三句的解释。二者啊，慧书上面讲，这是日本净土宗的祖师所说的，不同角度讲的。定句啊，这个圆满的具足的说法叫正定句，也就是说什么不退转，也就是什么菩萨的什么阿惟越智，跟前面所说的不一样，这里讲的标准比较高啊，比较高。正定句它是指什么？不退转，不退转的菩萨叫正定句啊。正得三种不退转，哇，这不是凡夫，是什么？阿惟越智菩萨。云何名正定？什么样叫正定呢？凡是一切众生呢、啊，虽然根性千差万别，殊是差异不同，以类聚之啊，种类来分，不出三大类。这就是把三种都说出来了。聚是类聚的意思啊，第一种。是什么？以必堕六道为什么邪定句？你修定，修四禅八定，四禅八定不能出六道轮回，对不对？回答对不对？这在大圣里头啊，称它叫什么定？邪定句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因为他怎么样生成怎么样随缘，生成随缘，所以这叫什么不定。或者他往上升，或者呢往下堕落，这是属于什么不定句，这也不出六道轮回。第三种啊，以这个定啊能至菩提为正定，菩提啊就是觉悟啊为正定，这个定，这个正定，阿罗汉也算正定，阿罗汉以上菩萨，那他们绝对一定能够超越六道轮回，绝对一定能够脱离十法界，这才算什么？正定，这是第二种说法。第三种说法，据《大圣起信论》马明菩萨说的，实信为以前的凡夫，不信因果为什么邪定？这个因果不是普通的因果，实信菩萨哪有不信因果的道理呢？我们凡夫都信，这个因果不是普通的因果，这个因果是指什么？大师讲，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。这个不信的人很多，我们看佛门呢、啊，宗派很多，在中国大圣有八个宗派。净土宗是八个宗派里头的一宗，有人就不相信净土，他学其他的宗派，学其他宗派能成就，不是不能成就，他能成就的那是什么？正定。他不能成就的那是什么？邪定。总是要如理如法。现在修行怎么样？难，难在哪里？大圣八个宗派名存实亡，真正修行有成就的人有没有？
没有
了。 像黄念祖老居士所说的，禅宗啊，虚云老和尚啊，老和尚他得什么禅定，但是有没有开悟？没有开悟啊，明心见性才算是成就。虚云老和尚有没有明心见性？有没有到这个程度？没有，但是他往生哪里？兜率天，在兜率内院亲近弥勒菩萨，修弥勒的净土很多，人很多，真的能修成弥勒内院的不多呀。往生弥勒内院就算是成就了，这算是什么协定？十住以上才叫正定，明心见性的正定。十信之人叫什么？不定。十信以前的凡夫叫什么？邪定。十信位是不定，这是大圣起信论上所说的。我们要注意啊，大圣起信论，大圣起信论里面出发心就是原教初住菩萨，跟华严经是相通的。我们看看这后头黄念祖老居士这个话注解得很好，此乃实教大圣之说，不是全教。实教是指什么？原教。本经第二十二品说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若已生，已经生到极乐世界，若当生，当生了就是怎么样，这一生绝对一定会生。这个见啊，唐朝的译本皆悉怎么样，住于正定之具，绝对一定正于什么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在说明得生彼国极乐世界便入什么正定之具，必证大涅槃国，这是本经经文所说的。已生的当然是正定之具，现在我们要往生的也要正定具。这正定具是什么？我们要把心住在什么地方？阿弥陀佛名号上，这就是正定具。三辈往生都说要干嘛？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一向专念就是什么？正定之具。我们现在有没有入正定？没有。为什么原因？我们现在还有什么杂念？杂念太多了，很想入正定，杂念把正定给破坏，让正定的功夫怎么样？不纯，不纯往生就没有把握，纯一那就有把握了，有把握就生死自在，不受业报的拘束。凡人受业报的拘束，就是说我们有一定的寿命，寿命是前世造作这个业所感的这一生的果报。我们的身是什么身？业报之身。我们的体质，我们的容貌各个不同，什么原因？我们每个人过去生中造的业一不一样？
不一样。
如果造同样的业，长相就会怎么样？一样。没有造同样的业就不会相同。现在我们学佛要做同样的业，那就是什么？一向专念，越专越好，一心专念，我们就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就怎么样，同一个定聚。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往生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，都是三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是什么？真信不怀疑，真信。第二个，真想去极乐世界，好，真想去。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很明白，到极乐世界去是干嘛？上学去的，到那里去留学，去读书去的。极乐世界是个什么学校？这个世界里头只有两种人，一个是什么？老师，一个是学生。除了这两种人之外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。这个世界里头没有政治，没有政府，没有国王大臣，也没有士农工商。如果有，佛陀一定会给我们介绍，通通没有介绍到，只介绍了什么菩萨跟佛，我们就晓得它是一所什么学校。我们到那里去留学啊，毕了业就怎么样成佛了，所以那个地方是名副其实的什么佛学院，阿弥陀佛的佛学院。去干什么？去做佛的。真正发心想做佛，我们就一心一意掌握这三个条件，三个念出来：真信、真愿、真念佛，因缘就具足了。念佛是关键，能不能往生的关键。怎么念法？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念出来：都是六根净念相继。摄是收摄，都是六根是把六根呢、啊，就是六事都怎么样收回来。我们眼睛喜欢看，耳朵喜欢听，六事都往外头跑，往外头境界上跑，现在把它收回来，眼不看外面的，专看什么？阿弥陀佛。耳朵不听这些杂乱的音声，专听阿弥陀佛。这叫收摄。也就是说，从我们种种嗜好把它收回来，把所有的嗜好都放下，一心专注。这叫什么？专念。一心专注，住在弥陀名号之中。换句话说，心里头只有这句佛号，除这句佛号什么也没有。这就是都是六根净念相继。这个净的意思就是没有怀疑，没有夹杂，这叫净念相继，一句接一句。这个功夫成就了，我们就绝对一定得生。下面是善导大师说的：不断烦恼得证涅槃啊，这是表示安乐自然的性德。善导这两句话重要，为什么？我们不去学其他的法门，其他的法门呢、啊、要干嘛？断烦恼。我们也想断烦恼啊，断得了断不了？断不了，没法子。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呢、啊、只有这一门不用断烦恼能往生。还有更重要的一桩事情，不要干嘛？消业障。过去无论做什么不善的事情，修其他的法门一定要干嘛？消业障，要断烦恼，我们才能成就这个法门呢、啊、 不用断烦恼，不用消业障，他为什么也能成就？就是我们那个一向专念，业障不消怎么样？自然消了，烦恼不断，自然断。不要用任何方法去断烦恼、消业障，它就在一句佛号上。啊，所以净土念佛法门，老和尚说真的不可思议啊！烦恼不用断，业障不用消，智慧不用堪，也能够成就。但是殊不知，我们断烦恼、消业障、开智慧是在什么声声佛号之中不知不觉断的，不知不觉消的，不知不觉开的，自己完全没有觉察到，懂吗？啊，这就是莲池大师说的。看我这里，莲池大师说的，我们现在是凡夫，对不对？我们用凡夫的心去念阿弥陀佛果地觉的名号，这句佛的名号就是佛的什么性德。我们念久了以后啊，佛的性德就渐渐进化为我自己的性德，这就叫清珠投于浊水，浊水不得不清，佛号投于乱心，乱心不得不佛的道，直接进化啊，快速简单方便，不知不觉啊就成就啊。好，我们在啊这个世间或者在诸佛刹土修行，要修到成佛，经典上常讲要多久？无量劫啊。到极乐世界修行多久成就？你看《观无量寿经》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的时间最长的多久？十二劫啊。你看无量劫变成多少？十二劫，真的不可思议。这是什么人去往生的？什么凡圣同居土下品往生的。如果我们的缘殊胜，插班进去，插到十报土啊，大概十报庄严土成佛不到多久？不到两劫啊。极乐世界修行正果，大幅度的提前，快速成就。原因是什么？就是阿弥陀佛的教学秘籍，他一天都不中断，教学不中断，所以极乐世界确实名副其实的勇猛精进班。我们去的时候怕功课赶不上怎么办？有很多人帮助我们，辅导我们。那些是什么人啊？等觉菩萨，就是经上讲的补处菩萨。我们还没有去补佛位，留在极乐世界辅导学习的同学，这些小学弟后来的啊，他们辅导他向观音示智文殊普贤，在极乐世界都做辅导的任务，帮助我们学习，帮助我们成长。像这样地位的菩萨在极乐世界人数怎么样？太多太多了，没法子计算。所以我们就知道有许多好心人士在辅导我们，我们绝对一定会有成就。我们再看，又龙树菩萨说呀，因为信佛的因缘，愿生净土，起心力德， 修诸行业佛愿力的关系，即便往生以佛力住持，即入大圣什么正定之具。正定具呢，就是什么念出来阿毗跋致不退之位。龙树菩萨讲得很清楚很明白，大圣正定具就是什么阿惟越智菩萨，就是圆正三不退。这桩事情一生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就把这个阿惟越智菩萨的果位啊给了我们了、啊、这不是我们修的，我们没有修，而是阿弥陀佛加持给我们的，是他48愿5劫修行的功德，等于说回向给我们，我们真的得到了。我们今天一般人讲回向没得到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回向是真正可以得到的，一点都不假，确实可以能够证得，这也只有极乐世界有这种事情，他方世界不可能。这是我们要感谢阿弥陀佛，真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才知道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恩德有多大，知恩才知道干嘛报恩。怎么报恩？一教修行，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就是什么真报恩呢、啊？没有往生不算是真报恩，往生才叫真报恩。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第30愿啊，乐如漏尽愿。这极乐世界的快乐，什么快乐？快乐到什么程度我们都会怀疑，都想知道。我们看经文上讲怎么样念出来，永离热闹，心得清凉，所受快乐犹如漏尽比丘。这是30愿。下面为我们解释热闹是什么，烦恼为具苦所逼啊，身觉得烦热，心呢觉得烦恼，所以叫热闹。这个现象有人在气愤的时候受到极大的刺激，这个现象就出来了，发怒，所谓怒火上升。我们看他的脸是什么色？红色，身体都滚烫，对不对？全身发热，这个 发怒、啊、全身的能量全爆发出来，像火山爆发一样，真苦啊！能不能解决问题呢？只是把问题越搞越糟，绝对一定不能解决问题，这错了。真的有功夫的人，有智慧有德性的人，在恶劣的环境，自己受到再大的羞辱都怎么样不动心，这才是功夫。他不发脾气，没有怨恨，依旧保持清凉自在，那他处理问题就是什么智慧，智慧处理一定非常圆满，发脾气不能解决问题，这个我们永远要记住。下面引用《法华经信解品》上说，因为三苦的关系啊，生于生死之中，受诸热恼。三苦就是什么？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欲界有什么苦？
苦
苦、坏苦、行苦。 色界呢，它欲断掉了，所以它没有八苦，生老病死、爱别离、怨憎会、求不得、无蕴炽盛，这八苦没了。但是它有什么？坏苦，它有坏苦啊。这个乐趣会生悲啊，是坏苦啊。然后它有什么？行苦，行苦就是怎么样？它修行的境界不能保持。行苦呢，它不属于乐，也不属于苦，也就是它在禅定之中那个快乐，不属于苦，也不属于乐，懂不懂？但是呢，它在定中啊，不能常保不出定啊，境界没办法保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它一出定了，就觉得苦了，啊，所以它有坏苦，有行苦。无色界天呢，就是六道里面最高层次，这些人非常聪明，就像老子所说的，老子里头有一句话说，念传，无有大患，唯无有生，这是非常聪明的人才能说得出来。我有很大的忧患，是什么？我还有个身体，我如果没有身体多好，如果我修得很好，修到身体都没了，那还有什么好忧患的呢？确实无色界的天人呢，就是最聪明的人。无色界，色就是物质啊，身体不见了，懂不懂？他没有身体了，他不要身体了，不要身体就没有什么坏苦、苦苦、坏苦没了，他只有什么苦？行苦，因为他定功虽深呢，还是会出定啊。行苦是什么？他没有办法永远保持这个境界，寿命虽然长，总有受尽的一天。所以佛告诉我们怎么样，三界通通都是苦的，三界就是六道轮回啊，以三界的关系于生死之中受诸热恼，受热恼最严重的无过于什么？地狱，八寒地狱、八热地狱，真的是具苦所逼，身热心烦啊，这是讲地狱的情况。现在呢，极乐国中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所以永离什么热闹。像三界当中热闹这个事情，在极乐世界有没有？
没有。
没有。为什么？我们相信人性本善，我们相信世尊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的智慧德相。换句话说，人都是什么？好人，没有坏人，他本性是好的，本性本善，没有带恶的习气。问题怎么会变坏呢？人不能离开社会，不能离开人群。古人所说的什么？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接近怎么样？善人，我们的善根就增长。如果我们接近的是恶人，这慢慢就会学坏，环境亦如是。明白这个道理，就晓得教育重不重要？太重要，不教怎么行呢？所以清凉、清净、凉爽，正好跟热闹怎么样相反。极乐世界没有热闹，只有什么？清凉。大智度论二十二卷有这么几句话，人大热闷，得入什么清凉池中，冷然清凉，无复热闹。 人大热闷是指什么？三恶道。三恶道太苦了，特别是无间地狱。在这个时候能够入清凉池啊，这个清凉池是极乐世界的什么？七宝莲池啊，冷然清流，把它的热闹全部都干嘛？化解了。所以我们经常讲清凉池或者清凉地，是比喻什么？涅槃的境界。涅槃啊，这是印度文，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极灭，清净极灭。灭是什么？灭是灭什么？烦恼，灭业障，一切众生生生世世所造的善业恶业，肯定是恶业多善业少，这些都是有道理的。佛告诉我们，六道众生起心动念怎么样？善念少。为什么？善心所，八世五十一心所。善心所只有几个？十一个。五十一个心所啊，善心所只有什么？十一个。记住哦，非常重要这一段。恶的心所有几个？
二十六
个。大家知道哈，我们在娑婆世界修行好不好修啊？你看我们这一生造的恶业比较多还是善业比较多？
恶业比较多
啊。大家看，你看我们起心动念是善的只有十一个心所，起心动念是恶念头的几个？
二
十六个。是不是我们起心动念都在造业？所以来这个世间来越多次怎么样？造业越多，听懂吗？听懂吗？啊，所以你说，你知道这人间佛教好不好修？阿弥陀佛，真的，你想想看，好不好修？你不出离，来一次造一次业，再一次造一次业，越造越多，越难出离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要很清楚，很清楚，明明白白的，啊。那个佛菩萨他不入涅槃，常入生死界度众生，是怎么样？他已经入涅槃的能力有没有了？有了，他已经有那个能力入涅槃，但是为了度众生故，他不取涅槃，常入生死界去度众生啊，懂不懂？那我们成就了没有啊？没有成就你就发这样的愿，我要学啊，这个释迦牟尼佛一样，地藏王菩萨一样，生生世世不离啊，这个娑婆世界，对不对？要学佛陀一样，生在人间，修行在人间，成佛在人间，然后这成愿度众生在人间，对不对？你要先得到入涅槃的能力，你在啊，为了度众生故不入涅槃而入生死界去度众生呢，懂不懂？你没有取得救生员执照，你就跳水去救众生，对不对？你看最不是昨天还今天新闻不是有个新闻吗？有没有一个大学生啊，在那个跑步完以后在河边休息，有没有一个老人家落水了，结果人家他在休息，结果人家跑来就跟他说，看到年轻人问他啊，你能不能帮忙，他平常有发这个愿呢，他以后要当救生员呢。哇，这他旁边休息的同学心里想说，哎，他想当救生员，正好他又发心去救人，就没有阻止他，一头的热心呢，就跳到水里去救人。结果呢， 你看到没有，老人的遗体捞起来了，那个老人没救起来，老人死了，他自己啊连尸体都不知道飘到哪里去，懂不懂？你没有得到救生员的执照，你没有救生员的技巧，怎么跳水怎么救人嘛，懂不懂？你要先拿到涅槃的条件，拿到了为度众生的关系啊，我不入涅槃，常入生死界去度众生呢、啊，懂不懂？这才是正道。净空老和尚在讲经的时候讲过，那有人说，有人发心了、啊，要学地藏王菩萨，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可不可以？回答可不可以？可以，但是你要像地藏王菩萨一样。你要修到像地藏王菩萨一愿一样，你再发这个愿，对不对？地藏王菩萨办到没有？办到了，他可以发这个愿了。我们办到没有？没有办到，老老实实修行吧，不要自不量力，懂不懂？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每个人啊，这个修行各有因缘啊，我们有。别人呢有权选择他自己走的路，那我们呢也很清楚明白要自己的走的路是什么，啊，就是这样。我们不批评别人，但是我们自己清楚啊，啊，这个在人间呢，我们还没有成就，在人间度众生呢，不容易。龙树释迦牟尼佛《大涅槃经》不是讲了吗？啊，佛教灭度遇阿难等诸大弟子，我灭度后如当精勤教诫我诸眷属。下面三句话非常重要：早求出离，此生空过，后悔无追。早点出离六道轮回啊，这一生啊得了人生很不容易，这一生交白卷后悔都来不及。牢牢记住，牢牢记住，你来这个世间，如果你没有证不退转位，来人间一次就身处危险之中一次。刚不是讲了吗？对不对？我们起心动念善心所只有多少？十一个心所，恶心所有26个，超过一半，对不对？所以老和尚讲的一点都没错，我们三世，第一世呢修福，因为你之前修的善根不错，这生得人生呢，哇，你忙忙碌碌在修福，第一世修福，第二世呢怎么样享福，第三世堕落，听懂没有？啊，因为之前的三根修得还不错，我们这次人生得了，你不知道好好解脱，一直啊什么啊救灾救难的忙忙碌碌，对不对？在修福啊，就像六祖慧能大师讲，迷人修福不修道，只修福不修道。修道是什么？修道就是修行啊，修什么？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。只言修福便是道，只会说哎呀我们修福啊就是在修行，然后呢这个修了一大堆福啊，心中三恶原来造，三恶是哪三恶？贪嗔痴还在心里面造啊，欲将修福来灭罪，可不可能？你修的福把那以前造的业把它灭掉，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修福是善业，造业是恶业，能不能功过相抵？不能，一报算一报，你福想完就开始受报业报，怎么去功过相抵呢？没有这回事。所以我们这生得了人生听闻佛法真的很重要， 啊，不要发不实际的愿，不要发不实际的愿，啊，你看我们这一生呢，你看这一生造的是善业多恶业多，不用去问别人了，不用去问别人，我们拿每一天来抽样去观察啊，修于我们抽样来观察，我们每天起心动念是善的还是恶的多啊？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呢？回答修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？
不贪不嗔
啊？什么？
不贪不嗔不痴善。
对，你我说的是对。简单的讲哈，老和尚说，我们起心动念是为自己的是什么？是为自己的是什么？恶。我们念头是为别人的是善还恶？
善。
我们自己看我们这一生，拿一天来抽样。你看早上起床有没有？起床刷牙洗脸啊，吐脂抹粉啊，梳妆打扮是为谁？
自己。
自己啊，对不对？女为什么呀？悦己者容啊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是不是？是为自己啊。然后早餐哦，你看我们煮的香喷喷的是为谁？为自己或为老公小孩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为自己？也是为自己。我们然后呢去上班辛苦工作打拼赚钱是为了谁？自己。养家活口，为了好买好房子好名车啊，是不是为自己？对不对？然后你看三餐都是为自己，打拼也为自己啊，是不是？哪有有几个念头是为大家为众生呢？有没有？没有啊。难得看了电视啊，哎呀什么有什么什么土石流淹埋了几十个人啊，地震啊埋了几十个人，然后看到哭哭啼啼，有没有？发个善心捐个款，有没有啊？哭个一两天捐个款以后就忘光了，是不是？一两天过了以后又嘻嘻哈哈游山玩水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有多少念头为别人呢？对不对？累积这一生呢，善得多还是恶得多？恶得多。所以看看我们如果没有在修行的话，这一生想保持人生容不容易？不容易啊。所以你有善根的人，你念头都为别人是没错，很好。第一是修福，第二是干嘛？享福。享你现在修的福，功不唐捐，善有善报，下一世享福。但是下一世享福的时候呢，怎么样？隔音之谜，前面修的忘光了，你又开始造业了。第二世啊，开始造业了。第三世又怎么样？堕落。所以第一世呢修福，第二世干嘛？享福。第三世堕落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很危险的啊。所以给大家做个参考。所以这边讲善心所力量薄弱，敌不过啊。所以人学好不容易啊，学坏很容易，恶心所多，很容易学坏，学好很难，有道理的。这是从我们心所上说的。另外从环境上说，环境，我们如果生长在一个好的环境，圣贤的环境，我们不容易退转。如果我们像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的环境，你走遍全世界哪个地区都一样， 环境怎么样？不善。现在十一个善心所几乎起不了作用，这二十六个恶心所现在不得了，全是他们做主，所以社会乱，地球上灾难多了，所有一切灾难都是不善的心行所感得的。现在人认为是自然灾害啊，错了，自然是最美的、最健康的，自然被破坏，所以灾难就出现。我们要把这个责任推给大自然，是推不掉的。今往生的人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入于彼国大清凉池中，故皆心得清凉。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七宝莲池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之所成就的，这么来的。莲花化身是十方世界的众生跟阿弥陀佛怎么样同心同愿所成就的。众生的心愿跟弥陀的心愿相结合了，这个人就能生
极乐世界，
永远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，所以心得清凉。好比什么呢？好比漏尽比丘。漏尽比丘是什么意思啊？下面有解释。漏就是什么？泄漏，是烦恼的代名词。比如说我们这个茶杯这个器具啊，如果底下杯底有个洞，那我们盛水就全部会怎么样？漏掉了。就是举这个比喻，漏尽了，这里头装的啊不是好东西，是烦恼，是毒药，通通漏尽。烦恼现行呢，使心呢连住流散不绝，所以叫漏。漏实在是中国古时候计时器的一种工具，古代没有钟表，用什么？就是用沙漏，里面装水，一滴一滴慢慢滴下去，上面刻的是这个印呢，晓得有多少时间。烦恼根本烦恼哪些？贪嗔痴慢疑，在佛法上叫做什么？五毒啊。人心里面有贪嗔痴慢疑，身体就会感染什么？五脏六腑的病痛，它有对应的，这个中医它了解。这些烦恼跟我们居住环境的对应就是灾难。大乘经上佛说的贪婪，无止境的贪婪就会感应什么？水灾，海水上升，江河泛滥，海啸，这都是因为什么心？贪心。海啸还加上嗔恚心，贪跟嗔合起来，海底火山爆发引起海啸，这个贪跟嗔恚合起来就造成这样的灾害。嗔恚是什么？火灾，火山爆发，地球温度上升，跟发脾气有关。愚痴所感得的是什么灾？风灾。烦恼现行使心连住流散不绝，这个就是阿拉耶识的现象。又眼等六门呢，就是六根呢，日夜留住烦恼，所以叫漏。眼见色，耳闻声，乃至意知法， 通通都让我们生烦恼，不长智慧。生烦恼就叫做漏，生智慧就叫无漏。烦恼漏尽就变成什么？无漏。以慎智者断尽此烦恼，所以称为漏尽。慎者呀，他断尽这些烦恼，所以称为什么？漏尽。六种神通之中，前五通啊为什么通？有漏的通，他的神通啊，烦恼还有，所以叫有漏的神通啊。前五是眼耳鼻舌身，是有漏的通。最后六通，最后是什么？无漏的，漏尽通。只有漏尽通是无漏的通啊。是谁证得？阿罗汉证得。证得漏尽通，这个人就是什么？阿罗汉。烦恼断尽的比丘，这个烦恼是什么烦恼？见思烦恼。烦恼有三大类，第一类他断尽，那他还有尘沙烦恼，还有无明烦恼，还没断尽。尘沙无明断了，这才成佛，永远脱离十法界。阿罗汉是脱离六道，没有脱离十法界。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断了，这才能出十法界，真正得到解脱。所以烦恼断尽的比丘称为什么？漏尽比丘，其实就是指的什么？阿罗汉。法藏菩萨愿彼国的众生受乐无极，且于所受的快乐心没有染浊，如阿罗汉断尽诸漏，于诸事法不执不着，故云犹如漏尽比丘，来比喻受乐而怎么样无乐想。受乐但是他不执着那种快乐，用意在此地。到这里才真正给我们说出来了。这我们在讲习之中啊，也常常提到受乐什么？随缘受顺啊，顺逆啊，顺境的快乐，逆境的苦，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，都能干嘛？哎，都能受承受。顺境里面呢，受顺境没有什么贪念之心，绝对一定没有贪念。在逆境恶缘之中，绝对一定没有什么怨恨。这个好，换句话说，他能在所有境界当中不受外面境界的影响，不为外境所动，这就叫什么？漏尽比丘。贤首大师所说的随缘妙用，他真能解决这个问题。佛法当中常说两边不利，善恶两边呢、啊，祸福两边，两边都不乐，然后中道呢也怎么样？中道也不存，这个境界才是佛的境界。有中道，那只是什么菩萨？你还有个中道，那是什么菩萨？全教菩萨，不究竟啊，不能彻底。中道也没有了，佛家初教学学什么？ 三轮体空，那个是初学，那不是究竟，那是手段，是方法，不是目的。目的是干嘛？大般涅槃，目的是回归自性。一定是所受，无论是苦是乐，心无染着就对了。心里面有染着就不干净。接下来讲，若其想念贪忌生者，不取正觉。不贪忌生的这个愿，不起想念贪忌生者，我们在这个世间呢，看到很多人有许多病痛，我们再注意一下，身体有很多病痛的人，都是把这个身怎么样看得很重，就是贪忌生念，他就很多毛病。如果一个人把身体忘掉，从来没想到我这个身体怎么样，那么这个人就会怎么样？不生病，因为你心的清净，心清净则不生病。所以我们细心去观察就明白了，他病是怎么来的，他病是怎么来的，
想来的。
天天我这个身体这个地方不好，要怎么样去补，怎么样去医疗，哪个地方又出毛病，他天天想这个，越想越多，越想越严重，到了最后他身体完了。佛在经上常常教人呢，一切法怎么样，从心想生，他完全没有听懂，想什么他就现什么。最健康的一个想法就是想什么，阿弥陀佛，比想什么都好。为什么？想阿弥陀佛就变成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身体好，金刚不坏之身呢。阿弥陀佛的相貌好，32相80种随性好。为什么不想佛呢？天天想自己这个地方痛，那个地方不舒服，就想这些，把身体啊全糟蹋掉。在佛眼睛当中，这些人叫什么？可怜悯者，真可怜。通通是一个错误的观念造成的。阿弥陀佛看到了，大概十方世界像这一类的众生呢、不少，他发现，所以在发大愿当中，特别有这样的一个愿，什么？不贪忌生。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人重视自己的身体，起心动念都在想什么？想别人，没有想自己。想到别人，特别是一些在六道里面、三途里面受苦的这些众生，我们要怎么样帮助他？我们看底下这几句话：凡夫修行多堕什么身？身见，这一点都不讲。身见就是见惑之首啊。见惑有五个见惑，对不对？来念出来：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。哎，很好。好，见惑不断，不能入圣流啊！这句话可重要了。意思是什么？见惑不断，我们进不了佛的学校。见惑断了，这佛的学校是什么等级？小学一年级见惑断。华严经上所说的实性位、初性位的菩萨，初性位是一年级，实性是10个年级， 好比佛教的小学，实性位小学一年级，我们见过没断，是佛陀幼儿园的学生，没上一年级，没有学籍啊，上一年级才算有学籍啊，没上一年级上什么幼稚园，没有学籍，你说这个见惑多重要？见惑里头第一个是什么？身见，我们还要把这个身当作自己，对身体还这么爱惜，就麻烦大了。第31愿，不贪忌身愿，不起想念贪忌身者，凡夫修行多堕身见，身见乃见惑之首，见惑不断则不能入圣者之流啊，势必常轮生死，欲出无期。贪忌身者就是所谓执着有一个我的身啊，身体属于我所有，真实存在，而贪着嫉妒，一天到晚为他啊这个设想，这个很周延。慧书上面讲，于自身虚妄执着，然后计较爱憎，逢顺是名贪忌，是所谓我执啊，贪忌身就是我执。见惑如果不断，不能入圣者之流。见惑不断是道道地地的凡夫，不是圣人。此地讲的圣流，那小圣是指什么？须陀洹出果。大圣圆教是初性位的菩萨，虽然是小圣，但是他们已经是什么圣人了，他不是凡夫了，他们真正入门了，入佛之门，是佛的真弟子了，也就是佛门正式的学生了，没有入圣者之流，这不是正式的学生，是学校里面的什么旁听生、预备生，没有学籍的，是这个地位，我们要了解，总的要清楚。底下一句是说，贪忌身者，就是所谓执着有我身而贪着嫉妒。人执着这个身体是自己，为这个身的享受，为这个身的舒适造了很多业，这个错了。贪嗔痴慢杀盗淫妄，为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这个身吗？身又不是我，我们看为他造了多少罪业，冤不冤枉？下面往生论讲了，远离我心贪着自身，远离无安众生心，远离供养恭敬自身心，这三种恶法要远离，要远离啊，远离我心的贪着自身，这个念头要赶快怎么样断掉，不要去想它，贪着自身啊，去照顾自己的身体啊，这都是错的。远离无安众生心，就是不利益众生的心啊，要把它灭除，然后远离供养恭敬自身心啊，要远离大众来供养你恭敬你啊，这是不是好事？是不是好事？不是，要远离，这三种法应该要远离啊。讲到这里再跟大家打个岔，前两个礼拜那个马来西亚的十几位菩萨啊，来我这边啊念佛， 念佛一个礼拜。那么马六甲马六甲汉学院的院长也来了啊，你看汉学院院长这么大的团体啊，这一个人负责责任很大，他能力很强，但是最大优点他很谦卑啊，所以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他很谦卑地问一个问题啊，他说因为年纪超过60岁了，可能出家意愿没了，他就问我说，如果当个在家居士要怎么样去修行。我就跟他讲说，不管在家出家要学的没有什么，勤修什么戒定慧熄灭贪嗔痴，所以有没有头发啊，有没有出家没有关系，就是一样的内容啊，从哪里学起啊，刚刚讲的勤修戒定慧，因戒而得定，因定而生慧，它是一个次第啊，三无漏学，没有第一层就没有第二层，没有第二层就没有第三层啊。所以你如果不持戒能不能得定慧呢？不可能的。我们造业犯戒，就像啊那个水啊下面是温泉呢、啊、在冒泡泡啊，咕噜咕噜咕噜沸腾的温泉在冒泡泡，水面会不会平静？回答不会。为什么我们很多念佛人念佛念不下去，怨念心烦意乱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就是因为我们净土中的很不重视什么戒心啊，念佛嘛，靠佛力嘛，带业往生嘛，觉得持戒不重要，懂不懂？所以很不重视戒心啊。但是你念佛是不是最低的标准也要功夫什么呀？功夫成片啊，是不是？功夫成片，心不大善啊，你一直在这个造业生口意，一直在造业，你的水没办法平静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怎么得定？水不平静你怎么得功夫成片？越念越烦啊。我们不是讲吗，37道品里面啊，在修四念处，四念处之前有一个什么前行准备工作，就是37道品啊。37道品就是啊，这个对治我们很出众的烦恼跟习气。你不把它啊，这么粗的烦恼习气，你不把它稍微降服一下，这个烦恼习气这么重，你怎么修定？那个不念不那个什么四念处是修定的，怎么定得下来呢？对不对？所以会怎么样？你若不修定的话，会怎么样？欲静还动。我们生生世世啊，是不是妄动习惯？你看我们的妄动习惯，一听到音乐啊，不由自主的就会怎么样？跟着音乐手足舞蹈，是不是？这就是习气。我们生生世世不需要学的，那小朋友啊，你看跟着父母在看电视，哇，一听到那个音乐，哇，就开始怎么样？摇摇晃晃手足舞蹈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生生世世都妄动习惯，所以要定不下来。所以我们如果不持戒，那个水啊一直在激荡，你怎么止得住啊？所以叫欲静还动，你越想停止你的妄念，结果动得越厉害。就比如说你拿一盆洗脸水啊，装满了，原地打圈圈转转转转转，好，然后你想停下来，你可不可以马上刹车？不行，你一刹车水会怎么样？会泼出去，那就是 欲静还动的状况，懂不懂？所以你要停下来，要怎么停？慢慢刹车，慢慢刹车，才停得下来。所以戒为无上菩提本呢、啊，无上菩提就是成佛的意思。啊，戒为成佛的根本，就是佛门常看的一句话：戒为无上菩提本。修行目的是想要成佛呀。那你要成佛，戒定慧先从哪里？先从持戒开始啊。没有第一步就没有第二步，它是三无漏学，是次第啊。因戒而得定，因定好，好，你得定了，水呢没有冒泡泡，水面也不风吹雨打了，水面就怎么样了？水面就怎么样了？平静，平静无波了。那水面平静无波，我们要干嘛呢？要干嘛？水平静无波，我们要干嘛？用那个水面去关照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！所以修止完以后要怎么样？修观。所以如果你没有得正定，水在起涟漪，你看到的是不是真相？不是，是扭曲的相，对不对？所以因戒啊得定，因定而怎么样开慧。释迦牟尼佛在成佛的时候，他是不是啊？他拜访了两个仙人，拜他为师，发现这么深的定对突破爱欲、了脱生死没帮助，都离开他了。然后因而入了苦行林，尝试过各种的苦行，他也觉得没意义。修了六年苦行了，然后出定以后，然后就怎么样，就在菩提树下铺了金刚座，发愿，我如果不能证得无上菩提，誓不离此愿。然后就重新观照他禅定的过程之中啊，在初禅的时候啊，那种离欲的感觉应该是正道，不要怕。所以他重新又从初禅开始，从初禅到二禅到三禅到四禅，那是正定。然后用正定去观照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参透了十二因缘法，原来宇宙人生的真相是这么来的。无明缘行，行缘事，事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入，六入缘触受爱取有生老死，此有故彼有，此无故彼有无妄。此是指什么？无明，无明有啊，所以具有生死轮回的痛苦。无明灭呢，生死，所以他证得了无上菩提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修行呢也是这样子啊，你要先把戒心守好啊，因戒得定，因定而开慧。所以我就跟那个院长讲，我说你不管出家在家啊，都要遵照这个三无漏学来学啊。然后我还给他一个意见，我是很真心的哈，因为他真很虚心的学，所以我就认真的跟他讲，我说啊，我们不要太喜欢听人家恭敬赞叹，不要受人家恭敬赞叹，不是好事。龙树菩萨在《大智度论》里面讲，被人家打骂毁谤重伤，这个叫什么？这叫应贼啊， 然后被人家恭敬、赞叹、礼拜、供养，这叫什么？软贼。然后讲，硬贼好防，软贼难防啊！它可以让我们破皮治肉，破肉治骨，断骨治髓而不自知。牢牢记住，很多人都毁在，这一点。啊，谁喜欢听人家批评自己啊？是不是都喜欢人家说自己好话？哇，你好庄严啊，你修得好好啊，你怎么样怎么样？有没有？这些话不要听，这是软贼啊。虽然嘴巴会讲啊，你卖那功啊，我没有那么好啦，但是呢，那个迷汤啊，已经怎么样喝下去了，飘飘欲仙了，中毒了，会中毒啊，听懂吗？所以龙树菩萨在这一段里面讲了以后，就举了一个实际的例子，举谁的例子啊？提婆达多。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佛的什么堂哥？他们四个国王啊，父王、净饭王、白饭王、胡饭王、甘露饭王。那释迦牟尼佛悉达多太子是哪一个王生的？净饭王。提婆达多呢是哪一个王？白饭王。啊，提婆达多，提婆达多出生的时候，悉达多太子还没有出生呢。这些国王非常宠爱他呀，很宠爱他。啊，所有的王公大臣呢、啊，把焦点都放在他那边，又可爱，啊，都在宠爱他。那时候释迦牟尼佛还没出生。后来呢，释迦牟尼佛悉达多太子出世以后，把这些国王啊，是那个宠爱的视线又转移到悉达多太子了。从小提婆达多就非常的记恨释迦牟尼佛，如果没有你多好啊。后来释迦牟尼佛出家了，出家以后证悟成佛以后呢，几年之后啊，归国省亲，回到祖国迦毗罗卫国，度四王八子出家。提婆达多呢，也在那个时候跟他一起出家了。出家了以后啊，那习气就是这样，身边围绕一些人呢、啊，就是非常喜欢灌泥汤的人。软贼一堆啊，一直在赞叹他啊，说提婆达多你啊能力不输佛陀呀，你的能力比他更好，懂得比他多啊，如果你要另立僧团，我们跟你一起出去，跟你一起出去，不要再听佛陀的唠叨了。哇，他一直觉得啊，这些比丘讲的是实话，泥汤喝的飘飘欲仙呢。但是心想，我出去你们会跟我出去吗？佛陀有受频婆娑罗王的供养啊，500大车的供养啊，我没有人供养我，你们出去挨饿，你会跟我出去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怎么办？就开始想方法，要攀权富贵，攀权富势，要找权贵啊去攀。结果相中了谁啊？阿舍世王子。阿舍世王子频婆娑罗王的小孩啊、哦，他想去诱惑他，但是要如何能够诱惑他来护持自己呢？他想，我没有别的方法，我只能用神通 去诱惑他，但是他没有神通啊，怎么办？他就请求佛陀教他神通啊。佛陀知道他的用心啊，不教他，只要你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智慧开了以后，神通自然会得。他认为佛陀在嫉妒障碍他，很生气，然后又转向神通第一的目犍连还有舍利佛，请他们教神通。目犍连跟那个舍利佛说法跟释迦牟尼佛一样，他很生气，然后又最后呢找到谁？找到他的这个亲弟弟啊，阿难，阿难是他亲弟弟。那阿难虽然没证四果，但是晓得神通有，他请阿难教他神通。阿难看不到他的用心呢、啊，就教他了。教他了之后呢，哇，他就到宫殿里面去显露神通，飞来飞去啊。这个阿舍是王子啊，一看，哇，这谁啊？你怎么飞来飞去？你好厉害啊！你是谁？他说：“我叫提婆达多。”你怎么那么厉害？啊，你的神通怎么那么厉害？然后就跟那个跟他说，这个，然后那个提婆达多就挑拨离间了，跟阿舍世王子说：“哎，你的父母爱你都是假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从小就想把你害死啊。”那阿舍世王子说：“你不要挑拨我们父子母子的感情，我父母都对我很好啊。”他说：“胡说，从小他就想害你，你不相信？你的手指头啊，这个小拇指是不是折断？哎，你怎么知道这么隐私的事情？你怎么知道？”这个提婆达多啊，就跟他讲一个故事啊，你知道你的父王啊，频婆娑罗王从小因为没有小孩啊，所以膝下无子，很空虚啊。就有一天呢，他们婆罗门的一个预言家啊，外道仙人呢、啊，跑到王宫说：“恭喜大王，你快有小孩了。”“真的吗？为什么？”“我们在山林之中啊，有一个仙人正在修行，他啊，这个入面了以后啊，舍报以后就会来你家做你的王子。”他一听得好高兴呢、啊，既然要来投身来我家做王子，干嘛还等啊？我等不及了，早点过来，让你享荣华富贵嘛，对不对？结果那个国王叫这个侍者去跑到深山里找到这个仙人，让他早点舍报过来。结果那个仙人说：“我的阳寿还有三年，请国王啊耐心等候，我舍报了就会到他家去做王子。”结果这个士兵呢回去回报，频婆娑罗王非常生气啊，你还挑三主事，我让你来我家享受荣华富贵啊，你还不来。他就跟士兵讲：“再去叫他马上舍报，他不听的话就把他杀了，反正杀了死了你也会来我家，对不对？”就士兵就跟他讲，结果仙人就说：“你让你的国王想清楚，他用恶行杀我，以后我做他小孩也会用恶行来杀他。”那这个士兵呢，他也没办法跟国王讲理啊，就把他杀了。一杀，频婆娑罗王他的夫人韦提希夫人马上就觉得胎动了，结果那个仙人就来啊，恭喜啊，他已经来你家做太子了，但是呢，他对父母啊，哎，都不好啊，都会相克。他说：“有什么不好的？他当我小孩，我的所有的权利都给他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好气那个呢？还有什么好争的呢？”结果，但是呢，越接近临盆，他 他们夫妻两个越想越不安了，不知道未来他会怎么样伤害我们。想想想一想，算了，这小孩不要好了，不祥之物啊。那怎么办呢？那个时候又没有堕胎术，怎么办呢？想个办法，他出生的时候就在楼上的天井那边出生，把他推下来摔死就算了。结果出生那一天，结果把阿舍斯王子啊从天井摔下来，结果大命不死啊，没有死，手指头摔断，哇哇大哭。宫女那些一来，他也杀不下手了，就把他养活了。所以阿舍是王子，阿舍是印度文呢、啊，翻译成中文的意思有两个意涵。第一个是什么？未生愿。他跟他父母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结怨。第二个翻译叫折子，所以提婆达多就跟他讲，你看你的父母从小就想把你推下来摔死啊，你不相信你的手指头是不是折断？阿舍斯王子一听，哎呀你怎么知道？从此他开始恨他父母了，然后就决定了要供养提婆达多。父亲供养释迦牟尼佛多少，他就供养他多少，一点都不少。好，提婆达多呢有了供养的东西了，然后就开始怎么样，拉帮结派，把六群比丘啊，恶行比丘啊，就想另立僧团了。哦，就是这样。然后一直觉得啊，释迦牟尼佛还不退位，一直受到人们的恭敬呢、啊，他没有办法取代他佛陀的地位，一直想把他害死。然后你看，在释迦牟尼佛途中啊，用大石头想把他砸死啊，结果持杵金刚把石头砸碎，碎石头砸到佛的脚，让佛流血，出佛身血，忤逆重罪。你看他心多恶，还不死心呢，他回去啊，把指甲涂上剧毒啊，假意要跟佛陀忏悔，佛陀一定会来扶他。佛陀来扶他的时候，他想怎么样？把佛陀抓伤，让佛陀啊这个中毒而死。你看心多恶。结果，比丘尼女众比丘尼神通第一的叫莲花色比丘尼，看到他心这么恶毒啊，斥责他，结果他恼羞成怒，用重拳呢、啊，把莲花色比丘尼打到眼珠都掉出来啊，你看多惨！结果他要到释迦牟尼佛的住所，因为他的心呢、啊、太恶毒了，所以大地啊直接崩裂。他就直接掉到地狱了。哦，说无间地狱，去过无间，你造的业太重了，不用透过中阴身了、啊，直接堕地狱啊。所以你看，龙树菩萨举了这个例子之外，就举到提婆达多。所以我们呢，不要去听人家的，听起来恭敬赞叹呐、啊，礼拜供养这些软贼啊，小心呐、啊！这种软贼不知不觉中毒很深哦、啊。你被人家打骂毁谤众生，你一生气，那个烦恼很粗，容不容易察觉？回答：容易。哎呀，我学佛修行人怎么还会这么生那么大气呢？对不对？但是你被人家恭敬赞叹的飘飘欲仙，没有办法察觉啊，听懂吗？我就跟他讲，你这个话一定要听进去，很多人都败在这里。然后就举个实际的例子，在很多很多很多年前呢，在电视上有一个讲非常好的，不是讲经， 是讲规矩的，我们孤影其名啊，不说名字，是讲规矩的啊，什么什么规的，很有名的啊，你还猜不到啊？讲什么什么规？好了，自己猜，很有名的，哇，大家很有名气。那个时候我看他斯文有礼啊，讲的口条又很好，我都劝学生啊多听啊。结果我有一次去马来西亚，去马来西亚啊，结果那个学会的会长啊请吃饭，请吃饭的时候呢，哎，请他来了，请他来了，他带着他母亲呢、啊、来了。带着母亲来了以后呢，我们大家知道国际礼仪啊是有规矩的啊，慧云，国际礼你有没有学啊？我们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是谁该先把自己认识人介绍给对方啊？啊，是卑微的人，下位的人要把我们所认识的先介绍给高位的人，让他知道要怎么样去应对嘛，对不对？听懂吧？好，那大家想，我是出家人，他那个时候没出家，那到底哪个是高位，哪个是卑微？哪个是卑微？在家是卑微吗？对不对？那你在电视上很出名，一直在讲经的，我当然知道你是谁呀、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母亲我一天都没见过，是不是？那你哈、啊、是不是应该先把你母亲介绍给我认识，我才知道用什么啊口气去跟他应对，对不对？这是国际礼仪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没有介绍给我是你错，你失礼啊，对不对？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他应对啊，所以我就问说，这位是，哇，那个表情呢很不屑，你知道吗？他没有回答我，然后很不屑，就哼，哇，不回答我。然后会长他说，哎，这是他母亲。意思我感觉好像，哎呀，我母亲你都不认识啊，我这么出名，谁不认识我母亲啊？你还问我母这是谁，那么口气啊。我从此之后我就对这个人呢、啊、印象啊180度印象破灭。学规矩的一点都不懂规矩啊，是不是？从此之后我就对他印象啊真的，所以我就跟这个院长讲，他马上说，哎，你是不是说那个，是不是说那个？我说知道就好了，我一说他一定知道是哪一个。我说后来他出家了，但是呢从此之后他在心中的印象真的180度转变。你在教规矩的，一点都不懂规矩啊。所以你看啊，就是怎么样，听那个迷汤啊，听多了中毒了，懂不懂？他就虽然嘴巴说，哎，你不要夸我，别我没那么好，其实早都已经怎么样中毒了。当你走到什么地方没有这种赞叹的时候，你会不习惯。你不晓得我在什么什么地方很出名啊，谁不认识我呀？娇慢了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跟这个院长讲，他听了啊深深的有所感， 啊，所以我说你要牢牢的记住，现在围在你身边的人很多都是恭敬赞叹你的，少听少听啊，迷汤少喝啊，绝对对你有帮助啊，很不错啊，听进去了，他也很谦卑。你看他在自我介绍的时候，哇，他的头衔可多了，院长、总裁，还总裁呀、啊，院长、总裁、执行长，啊，又什么一大堆。我说这么多头衔，那么你希望我怎么称呼你呢？还好，他说你叫我名字就好了。我说对了，懂不懂？你不要喜欢啊。这个哪一个名称最开响亮，千万不要叫名字就好了，不要去挂头衔呐、啊。他不错，所以他们这次来念佛念得非常法喜充满，约好了明年还要来啊，明年还要来。好，时间关系我们先分享到这里好不好？来，大众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回向法界一切众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